马子日不如撞日，因为咸酥鸡还没到啊。
你有点啊？
他点咸酥鸡了，
他会点一点，然后等一下，那
等一下 B
之类的。
听众，等一下，我们咸酥鸡来了。
没有吧？我们要在40分钟内讲完。
可以，
可以吧？
开始喽，
咸酥鸡。
等一下，如果有任何门铃声，就是。
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我的烟嗓很重，我觉得。可是我好像是不是大学声音就这样啊？
对，
我有变吗？我好像就这样，对不对？
声音就是这样，
辨识度还蛮高的啦。谢谢，
对对对，没错。
刚刚那首歌呢，不是我唱的，
收录在他最新的
No One Sale
最新的专辑《怀旧金曲》。
对，就是5月28同名专辑《Marco on Sale》正式开始。
我要讲夏轩的感觉，
他以前不是这样子吗？什么 Alpha Music 之类的、啊，因为毕竟我们都是那个、啊、MTV 台喂养的、
啊，
不是吗？
是啊。
可
是
听我们节目的人会懂这个东西吗？
我问啊，管他懂不懂，他给我钱就好了。
好，是 QR Code 扫了没？
哇，这一季好了，来那个来，哎、欸，我们这季第几季？第六季吗？
六吧，
第六，
六吧，
第六。
我看一下，六吗？
请稍等一下。
夯不啷当来到了堂堂迈入我们的第，
为什么这个时间还有垃圾车？
七
啊，我们有第七季了、
哦欸，对，这是七耶 ，Lucky Seven。
天
哪、
啊，我们来到第七
季，
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本绘本。
我已经录到两个垃圾车了，你知道吗？我们九点会有一个停在 Seven 那个全家那边的，
你家附近垃圾车好多、哦，
有三场吧。垃圾车，如果这个是第二，对，这是第二趟嘛？刚刚第一趟已经录完了
啊，对，
剩下有第三趟，等一下9点还要再录一次。
那已经九点了，
九、哦、点了，
九点了吗？
靠，你后面的时钟很不准哎、欸，
那假的啊？
我以为现在是
精神
3:30，
光屋。
我刚刚以为就是大概7-8点那种状态，现在已经快9点了、
哦。对，
哇，好 ，OK， 来，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本书，其实这本书，哎、欸，我很早就知道了。但是因为刚好那时候一直忙工作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一直都想要好好的看这本书。那刚好因为这次刚好是因应的就是4月是儿童节，然后麦当劳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只要在当天呢你只要购买就是儿童餐，然后呢他就会免费赠书这样子。那这个活动其实也是有劳这两位，就是去年让我得知有这个活动，我就觉得还蛮有意义的。然后今年刚好因为这次这个书呢，我本身不算熟悉这位作者，但也算是
老朋友了。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知道彼此很久，因为他，因为我会知道他，我想真的很妙，因为我跟他弟是军中同袍。
哦，
他弟是我学长，然后我还记得，我永远记得那一次的碰面对话，就是那时候我从侧门要站大门，然后我要做实习哨。就因为我是岗位嘛，
说在当兵的时候，
海军陆战队 对，然后呢，那时候呢，就是他弟弟呢，就是我的就是指导生，就是他是我的学长，
哦，是学长，
对，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弟的声音就很低，这样，他说，听说你做设计哦，我说，就是有做设计这样，他说，哦，啊，那你认不认识方旭中？然后那时候呢，我就空了3秒说，他谁啊？然后他呢，后来他就说，哦，你不知道就算了，啊，那是我哥这样。我说哦，这样，然后后来呢，就是也因为这个关系，然后后来退伍之后，然后也因为一样在这个领域工作，然后还发现，天哪，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人家明明就是设计大师，那我还跟他说不认识。可是应该是说，那个时候的方旭中老师，他其实是才刚也不算起步，但他那时候其实做的设计领域比较不一样。嗯，他那时候其实是先在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血 T 恤，有一个牌叫热血，好，有一个早期的服装潮流品牌叫热血。他好像一开始是在里面，然后好像有在做几档五月天的设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热血哦，那我知道，
热血对，然后就是五月天的设计，
热血两个字。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就是跟他的就是同窗好友，然后后来开始成立了那个就是 Sense 30，然后30选物，然后后来开始做自己的那个成立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呢开始慢慢越多人知道他，是因为开始做了就是三金的主视觉，
哎对，
然后还有做一些专辑封面这样子，然后他其实一直都，我觉得他很会说故事。那我觉得他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关系，因为他其实以前小时候是生长在眷村，所以他其实跟他的就是爸爸爷爷奶奶啊，他们那一个关系都非常的紧密哦。而且有一个 他的亲戚有一个很厉害，对，你们知道金世杰大哥吗？
我知道，哇，这不是我们家小孩哦，
这是大方的小孩吗？
对，
金世杰大大是他的亲戚。
你说方旭中老师的亲戚？
对，方旭中老师的亲戚，这样、wow、就金世杰大哥这样子，就是我们以前看那个什么第二个春，那叫什么？第二星期二第二堂课那些、
啊，最后十四堂，
对，
最后十四
堂星期二的，
对，星期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那些就是这种大师，对，然后他是金世杰老师的这亲戚这样子，我忘记要叫他什么辈分了啦，反正他们是有关系的这样子。然后我是觉得方旭中大哥他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他非常的会把一个画面透过文字去表述出来，然后很会说故事，然后其实我觉得他的设计都会来自于一些小时候的一些情感面啊，还有一些就是他对于人事物中的观察，然后所呈现出来的画面。然后比如说可能像他之前有帮那个金马奖的主视觉，然后那一年的话他是致敬那个张国荣的那部电影《春光乍现》吗？
张国荣
不是《春光乍现》，梁朝伟，
中段是梁朝伟吧，
梁朝伟跟张国荣、哦、对，然后他们那次的主视觉就是用一块那个飘荡的白布，然后直接把他们的那个就是剧照的画面投射在上面，对，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会牵扯两个情怀，第一个就是致敬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就是那种眷村乡下的时候，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是用那个白屏幕、
哦、文字电影，
对，文字电影那种概念这样子，对，然后反正他其实有很多的视觉是我觉得他是会非常有温度的，然后他是会用这种在制啊手作的方式去呈现出来这样。然后后来他就是版图越做越大，然后后来还不是也开一家就是小岛里吗？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他一直都是我非常敬佩的前辈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遇到也会很认真打招呼这样子。然后呢，我记得好像那天聊完，上次在华山遇到，然后他还追我 IG 这样，我说天哪，
哇，
大师追我 IG 这样子，对，然后内心偶尔想说现在谁追啊？没有啦，有徐中大哥，
我这一集已经
at 他，公孙九啦，
现在才追啊？
没有没有没有，就公孙九这样，然后他就会那种这样，因为他就留个胡子嘛，这样说Marco 啊，我记得你啊，这样子，对，那所以你看他现在已经讲了作者，所以应该呼之欲出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绘本呢，就是方旭中大哥所做的《不圆的圆》。那其实这本绘本还没有在推出之前，我刚刚不是说其实我知道这本很久了吗？
对，
因为我就是我有 follow 他，所以其实基本上他那时候在做前置作业的时候，我就有看到这些形塑的粘土，然后还有一些配置啊，还有他一些文字的阐述，对，所以等到真的是热腾腾推出来之后，我就想说哎、欸，我想要看到那些所谓过去的前置照片，他真的完成成一本绘本的时候他长什么样子。对，然后呢，后来我只能说这本绘本我看完之后我依旧觉得很方旭中。我所谓很方旭中的东西就是征集到我刚刚说到几个要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手作的温度，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故事的能力，从画面里面他可能就是想要传达的，也许这个画面他会让每一个人触及到的感触都不同，对，但是他其实回到的东西就是以一种人性的思维去看待这周遭，还有亲情，他其实有很多作品都在讲亲情这件事情。
嗯，
像最近他那个就是《本日休业》这部电影，你们知道吗？陆小芬，
不知道
陆小芬哦，哎，我觉得我还没有看，但我一直很想去看。反正那个《本日》就是陆小芬他做的那个。
啊，最近下档了吧？
下档，
之前二三月的时候啊，我本来要去看。
然后那对那部我一直很想看，然后主视觉是他做的
哦、欸。
对，然后他其实就是把那个，而且他的那个画面就是一个后脑勺，然后有开山路这样子，然后反正他其实就是会在以一种在地性跟人情的那种概念，然后情感面的东西去堆砌这个画面，这样、
嗯、
对。然后刚好好像是也跟这个职业有关吧，因为在里面陆小芬他做的是理发师，对，他每天都在营业这样子，然后家里有发生一些问题，因为我还没看过这部电影，所以我现在不太清楚里面内容在讲什么这样子。但我觉得是以亲情为主的这样。对，那不圆的圆呢，就是我后来看完之后，我等于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麦当劳这个活动得到这本书这样子。然后看完之后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欸，它是一个没有任何文字的图画书吗？然后呢，那时候我就看，然后我后来看完之后，其实在后面末段的时候有就是一排说明，就是文字内容，然后呢他其实有点在回头去补述刚刚那些画面其实他想要呈现什么， 对，然后呢，因为站在这个教育的思维，我就开始想说，哎，如果今天这本书他把它做成一种课程教材的话，他怎么去操作？尤其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可以就是诱发学生去做观察，就是哎，觉得他们是什么，他是谁，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相互的影响关系，或者是说你觉得这像什么？就我觉得会带你的观察。然后呢，我觉得在不看文本的情况之下去观察画面的时候，慢慢的去透过自己的想法去述说，然后最后再去做个对照，我觉得这段过程很有趣。
而且我觉得这一本绘本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常讲到绘本你会觉得跟绘画有关，但是它其实画面是照片，就是它是摄影。
对
对，
他其实是用那个，他其实就是故事中的主角，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因为他叫不圆的圆，所以其实他们在里面的主角塑造其实是用粘土，
粘土，对
对，用粘土。然后呢，因为粘土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做碾压打磨的时候，它其实本身就会有手的那个触感，然后转印在粘土上面，
指纹吗？
对，也不是，就是它应该是会有一些痕迹，所以它绝对不会是很完整的圆，它有经过捏塑塑土的那个过程，所以它其实会有手的质感。在上面
手作感，
然后再来就是它其实有很多会利用可能比较现有的素材，
生活当中的素材，
对，生活的素材，然后比如可能去标榜医院大楼马路，
像牛奶盒，
对，牛奶盒这些东西，
还用一些形体啦，然后但是都是
车车也是
它是以那个我觉得蛮特别，它是以照片就摄影的方式，因为一般人对于绘本可能就觉得说它是用图画
绘画这样子，
对，但是它是用一些那叫什么？那叫平面，也不能
叫
平面设计哎。
哎、欸，它其实算，它其实就是摄影
啊。
对，所以它其实像摆拍。
嗯，是。
对，它其实是摆拍的一种方法在這樣。
而且它是无字绘本。
对。
虽然最后面有故事大纲，但是基本上是无字绘本，这应该算就是对啊。
我觉得蛮特别，因为它那个画面就是一个画面当中会有，
而且不
就不一样的粘土的圆、
而且不就很厉害的地方在于说就是。因为所以我就说这就是方旭东大哥他很会做色彩的运用来讲的话，就是他整个视觉跟呈现的那个氛围是让你觉得温暖而舒服的、而且偏直朴，对，我不知道是因为本身这个素材的媒材是用粘土的关系，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你会觉得它是温暖而且直朴，不会有一些过多的画面刺激感，看起来就温温的跟他本人一样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还蛮，我觉得是别出心裁。也许可能我看过的绘本不多，但是起码对我来讲，我觉得，哎、欸，它第一个我会把它当作摄影集来观看，然后第二个它就有一些像是就是连续画面，所以它透过画面跟画面之间的连接有关系、故事性，然后来去诱发出你的想象跟你的这个对于这个画面所呈现出来的回馈是这样子。
应该说，我觉得你讲的别出心裁也是。以往我们看的绘本都是绘画居多，但是它是用一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然后去传达故事，并且还可以这么有温度。
我喜欢它的表现方式跟，其实我一开始我都没有在记那个大小黏土是什么，我看到最后我只记得那个红色的，就我把它当成是我，因为它的主角是那个红色的嘛，是吧？
对，
是吧？
对
对
对，
我就把它当成是我。
它的那个就是每个黏土它都有代表的。就是称谓跟就是角色，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對，所以刚才Momo就说他没有在记，是因为每个颜色有代表不一样的辈分，
太多了，
辈分嘛，对对对，好，
只有那个跟妈妈我记得，因为妈妈也怀孕，其他我都记不得了。
还是你只想记妈妈的部分，女性的部分？
不是妈妈的比较明显，她多一个小小的，就是怀孕嘛，然后
她的形状比较不一样，
她的形状会有一个像一个小小的 L 型啊，一个倒 L 型这样子，因为她刚好是因为妈妈是怀孕，所以她在这个黏土塑造当中，她前面会有一个就是延伸出来。的凸状，对，就很像是倒的 L 这样子，
就是淡水鱼丸，然后可能前面
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他不选择用绘画的方式，也是因为，比如说用捏的，就是捏塑的方式，真的也很难，就是戳出一个很完整的圆诶。坦白说，
他一样是把它定为绘本，只是说这个绘本的话，它是用摄影的方式去呈现这个绘本的创作还有概念这样子。那其实那时候我们看完之后，其实因为婚他在国小端任教，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后来我们发现，哎、欸，如果今天是以一般的话，就带领着儿童阅读的话，他的年龄层对我来讲会比较偏小， 大概是落在幼儿园或到一二年级。
对，我觉得差不多。
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象，我们俩就开始讨论说，哎，如果是以这个绘本设计课程的话，也许会真的会去结合劳作课，然后让他们去捏自己故事中的主角，然后变成逐格动画的概念。
哦，那就很有趣，
那就很有趣。对，然后比如说可能就是，哎，那你要帮你的。你的就是这个创作叫什么名字，他有没有所谓的拟人化，对，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捏他，就带他们去观察这个形体，然后带他们去发现这周遭的人事物，他可以用，如果要用粘土去做表现要怎么去做表现。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其实这本书就当然不单单只是方旭中大哥他去做著作以外呢，他其实还邀请了一个就是呢钟欣颖小姐，她去做审定。
哦，对对 对。
那钟欣颖小姐的话，她其实本身呢，她是在国立清华大学师培中心，她是幼教学士后学分班的讲师。对，所以其实她针对所谓的幼儿发展、幼儿观察，还有幼儿的课程设计，其实都有一套自己的见解。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我觉得应该是说，以我自己的观察，跟他们两个这个就是一起合著这本书的方式，让我想象他应该是会想要带着像幼儿园
小朋友一起
去共读。嗯，对，然后共读完之后呢，其实他的课，因为我刚刚有说到嘛，就是在没有文字的画面当中，后面其实有一段就是故事上面的描述。所以比如可能像如果今天就是有哪位爸爸妈妈你们有得到这本书，或者你们去买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实你们可以稍微先不看后面的文字，然后先阅读画面，
去试着讲故事，
对，然后去看到你发现了什么，而你怎么描述。那到后面呢，就是透过就是作者呢去补述之后呢，有没有跟你的画面从相对的契合，或者如果你今天你觉得哎，这个画面在这个文字在讲哪个画面，然后再回头去做翻照，然后呢之后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个，第一个你有第一次的画面感，第二个你有文字的补述，然后这时候你在带领着自己的孩子或自己的学生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用一种诱答的方式，哎，你觉得像什么？你有没有去过医院？你觉得它像医院吗？或什么之类，就是也许不要先给出个标准答案，先听孩子怎么说，对，然后之后呢再去延伸到就是实际的劳作课，
嗯，就是用引导的方式去抛问这样子。
我觉得你一开始之前讲的说，你我觉得我们已经被比如说世俗化，所以有一些地方看不太懂，但搞不好小朋友看的地跟我们不一样，就像
他们说不定很多想法
交给他们
看。而且因为其实如果是以幼儿教育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好多东西都会跟幼儿教育有关，
对，
比如说可能就是他们因为故事中的小圆他来到了外公外婆家、爷爷奶奶家，嗯，然后他们就是有吃了好多东西，看了好多东西，那旭中大哥他其实是用这个画面的数量去做呈现，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想象说，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就是那个小朋友，然后一直说，哎，所以小圆他跟外公外婆他们吃了几颗苹果，
然后就一起数，
对，然后一起数就一二三这样子。那我问你哦，就是这边的话有哪一个不是三这个数字？然后他们就数，他们说哦，是这个，这个有四这样。
他还可以练习颜色。
对，
因为它颜色是鲜明的，
就是它是都是完成很明显的那种对比色這樣。
而且其实圆在幼教来讲，你知道圆是孩子的恩物吗？就是
why？
就是有一个反正就是教育家，他是就是幼儿那一块的，叫福禄贝尔，他就说孩子就是应该说小孩的，他们你要给他球，因为球是他们可以发促进他们的就是脑部啊发展什么的，所以他们就说是他的恩物。
哦，所以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站在这个理论基础当中，所以他们才会创作出不圆的圆。
对，我又有在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啊，蛮有趣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大人的观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摄影作品。然后还有对，然后对教育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去引导的创作。嗯，后面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讲给大人听，也许我们可能迷失了自我的时候，也许可以透过他的文字。他说呢，就是你知道大自然的每个东西都是圆的吗？就算看起来像方形的也一样。还有，其实没有真正完美的圆，每个圆都是不圆的圆。对，然后因为当时我刚好跟昏讲说，这本书刚推出的时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我很有喜欢的绘本作者，叫做《不完美的圆》。嗯，对，还是失落的一角，
失落的一角，就是一个圆一直在滚动，他想要弥补那个缺口，这样子。
对，就是失落的一角，
失落的。
可是我记得好像他也是一个 圆。好，反正就是呢，他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作者这样子。那我觉得他们其实
哦，谢尔佛斯哦，那我们有介绍过他的书啊，
哪一个呢？
忘记了，
爱心树
啊，我很喜欢爱心树。
对啦，叫失落的一角，
对，他就是我最喜欢的绘本呐、
不是爱心树吗？
对啊，就是对啊，就爱心树，爱心树的作者、啊，
最喜欢的绘者吧，
对，
就是
绘
本。
对，所以我也因为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作者叫什么谢尔嘛。
谢尔什么？
是他说的。
好，反正谢尔先生呢，那时候我也因为爱心树，然后后来买了他很多作品。但你知道后来，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出版社，他说你知道吗？他除了做这种比较童心感一点点的绘本，他有做情色的、欸、就比较成人的。
哦，是啊。
后来他就送我了那一本，我想说哇，整个破我三观。
下次要来讲吗？
所以是下一次会有这一本，
但是那
一
本的那个。那本其实不薄，那本其实蛮厚的，然后它有点像是那种、你知道，有点像是美国很爱出那种讽刺型的那种漫画
啊啊，他画风很适合、欸，
对对对，因为他好像早期就是画那个的啊，早期就是画那种风格的人，
像联合报有时候下面看到那种
联合报那个太又太温馨
太、
他们要的是那种批判性，那种 New York Times 那种，就是比较批判式那种，会忽然把那个普丁画很大头那种
啊，我知道，
那种路线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他。一直都会像不管是我觉得他针对我刚刚说的每一个方面，他其实都可以去阅读这本书。对，那如果就设计观点来讲的话，就是哎，这个色彩的运用其实非常的好，而且非常舒服，而且其实哎，请说。
没有，我刚刚只是突然想问说，
请说，
因为他不都是那个就是在捏塑的圆吗？
是，
然后他一定是有挑选，譬如说小孩他是红色的圆。然后妈妈是黄色，就是有点像淡水鱼丸的那种。对，那如果你自己想要自己的，因为我刚会想到这一个，是因为如果以教材来说，我应该会让他们去选择你的家人的颜色跟捏出来的形状。那如果是以照制作，您的母亲，你会选择什么颜色跟形？
白色啊，然后剖开里面黑色，没有看一下啊。
那红的吗？
所以你要先搓黑色的圆，
对啊，
然后呢再拿白色
芝麻汤圆，
对啊，芝麻汤圆，
芝麻汤圆来着。哇，我刚刚没想到哎、欸，
我刚刚马上想到你妈芝麻汤圆是
啊，我爸里面咖啡色的，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你爸怎么知道吗？你爸是黑色的圆，然后里面剖开是白色，你爸是客家马吉啦。
对，有可能
一个里到外，一个外到内啦。
真的，为什么是白色？然后你为什么是
白
色？白
色
里面是
黑
色，我可以理解。
里面是黑色啊？
为什么要白？
为什么要白？因为他就是要他这个你很懂啊，你就是要装作无辜的样子，里面跑开是黑色没？
为什么是黄
豆？就是说这样吗？
因为
那所以是我呢？你觉得是会是什么颜色？然后也是白色黑色吗？
让你最好的朋友先讲。
好，你说。
你是什么颜色哦？
我是什么颜色？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今天穿这个上衣，我是全土黄色。你是花生汤圆，
你是花生汤圆，
你是花生汤圆吧？
你是芒果，
可是不是啊？我知道，因为你一直蛮喜欢乐乐的颜色，
乐乐，谢谢。
我印象中就是你会带一种就是比较乐的绿。乐的黄，你是不是喜欢那种颜色？
乐
乐，浊啦，浊度比较强。
所以我不是高清版，是不是？
不是，因为其实你喜欢的色彩比较偏有浊度的，你其实没有很鲜明的颜色。
我不喜欢太亮的颜色。
他不喜欢颜色吗？
你说透明
？Okay、
透明是不是？什么意思？
他刚在开车。
我不知道。
他说你不喜欢颜色。
哦，你真的。
他刚刚又讲说惹惹的颜色，然后想说啊，现在去哪里了？
不是，就是有浊度的颜色哦。对，就是它，比如可能就是橄榄绿、草黄
哦，
然后就是那种它不是纯色，
我真的还蛮喜欢橄榄绿这种颜色的。
对啊，因为我记得你好像以前会买这种上衣裤子。
对，
这种东西，然后
哦，我想起来，那个上次去 Live Podcast 的时候，
是
全身
绿，哦、也是
對對對，
也是那一种。
对呀、啊，就是你是有浊度的颜色
啊。那我不想探讨我什么颜色，那你
我什么颜色？
你母亲，
我母亲啊，
你母亲，
我母亲，
他妈是芝麻汤圆啊。那你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要把我妈变成柿子，
哈，
橘黄，就是橘红，橘黄。
欸、你妈这种橘色的感觉、欸，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刚忽然讲到我妈，是我妈用橘色眼影吗？
啊，
啊，我知道了，我妈好像以前的粉条是橘色的，
粉条
你知道早期的那种女生化妆，她们其实会带很橘的颜色，然后去刷鼻影。
所以你哦，所以行，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知道啊。
对，
为
什么以前那个年代的女生都在用橘色？好像是说
调色，那是要调色。
对，好像跟你的肤色有关系，
因为秀月是绿色。对，
绿色。
对，等一下到底这个化妆的色彩学怎么学的？就是绿色，然后它会显什么颜色？
应该是说要依照你脸上的颜色去调。
哦，
对，就是可能你妈可能是比较怎样的肤色，那像我妈可能比较偏
黄。那跟一般的色彩学不一样哦。
其实也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好像因为跟光影啊、皮肤那块我不是很懂。
嗯，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牵扯到就是。我们以前不是学什么色彩三原色，
嗯，
但因为后来我到了研究所，因为我的教授他从事光设计，所以我其实会更了解所谓的光学。那后来发现所有的颜色都来自于光嘛，
嗯，
这句话合理吧？
嗯，
对，因为比如你今天看到红色的苹果，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吸收红色光，所以你看到的是红色的，嗯，
对对对。
然后还有色盲啊这些东西，后来发现，在调色的基准，其实它应该也要参考一些色光。对，比如说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就在教水彩的一个漂亮女生，然后她那天用了紫色跟绿色，你知道你猜合在一起什么颜色？
紫色跟绿色，嗯，
紫色跟绿色，黑的，
不是
什么
土黄色，
不是蓝色，
哇哦，紫色跟绿色，
你这个完全破你三观，对不对？我记得他那时候调的水彩，我忘记我有没有讲错，但是我记得他用了一个所谓的副色，因为像紫色，我们以前会觉得是蓝色加红色，
嗯，
对，但其实，在色光的原理来讲的话，就是这样补数下来，其实它会变成一个水蓝色，对，蛮有趣的，对，大家可以下次试试看这样子，对，反正就是。我怎么讲到这个啊？
我不知道，哦，但是我知道你妈是橘色。
因为我觉得就是然后我会忽然想到橘色，然后我就马上联想到水果柿子嘛。
嗯，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必须要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很辛苦，
嗯，
就必须我得承认，就是我妈妈一个人要独立抚养五个小孩这样子。对，然后呢，就是所以她现在就是就过去的那个沧桑跟辛劳，促使到她现在的所谓的担忧。
嗯，
所历尽风霜出来的那个层次，我觉得柿子这件事情也蛮适合他的，
嗯，哦，
对，但不是风干的那种，不是
干掉干掉，
不是柿饼，
那叫柿饼，
不是柿饼哦。
那
我妈如果听到，
那叫平面的圆了，
对，
那平面就是那个，啊，就是
这本书，我刚刚讲那个啊，公公婆婆被压扁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什么哦，但是回头我刚刚又重新在，因为我刚刚跟你说过，就是我在看这本绘本的时候，我没有认真看文字嘛。
嗯，
但其实那个画面的第一页，其实他有介绍这五个家族成员，就是有外公、外婆、爸爸，还有主角小圆，然后还有妈妈这样子。我觉得外公跟外婆的颜色挑得很好，欸。
对啊，外公外婆颜色真的很像他们的颜色，
不是纯绿哦，就是有点勒勒的绿，嗯，就是这个裤子。
所以我就是外公外婆吗？
你会买这种裤子？
我不会买这种裤子，我会买这种上衣。
没有，你会买这个裤子，然后配这个上衣，因为你现在就是妈这个上衣。
可是我不会买绿色裤子，绿色裤子很难配。
有没有？你会买这种颜色的西装裤？
哦，对啦，
丝薄的那种，然后上面配这个嘛，嗯，针织衫，你看。
对，
大家以后看到这种就知道
你偷偷的就是外公外婆。
那你就是妈妈吗？因为你现在身上穿的就是妈妈。
我是，啊，
就是
我某种程度有点母性光辉啦，毕竟做教育的，你知道吗？对，红色真的蛮漂亮，它的红也很漂亮，
对，它红色很漂亮，嗯，
它的红不是让我讨厌的红，
也不是鲜红的红，哦，
因为最近那个厂商
很铜，
也不算铜趣，就是有点。我觉得它的明度没有这么亮，
嗯，
彩度比较没有那么饱和，
嗯，
有点我觉得必须要说就是还是有一点那个彩度没有这么的彩度偏低，所以会让人家觉得不是刺眼的
莲雾，没有
会像小丑鼻，可是又没那么红，
对，就彩度啊，彩度的部分，
没那么红，
对，彩度明度有稍微调暗一点，就是让人家觉得观看是舒服的，
对对对对
对， 對，因为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我最近在跟那个厂商，然后因为我们学校要做一个那个绘马架，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那我的那个木头架子我要黑色，然后屋顶要红色，那我就跟他讲中国红，他说中国红什么红，那我就找那个 reference 给他看，
嗯，
他说哦暗红，我说也没有到这么暗，是让人家觉得心平气和的红，对吧？可以认同吧？
你说五星旗那个红吗？
五星旗的红是正红
哦，
嗯，我也觉得是正红，
五星旗的红比较偏正红，它其实不是暗红。嗯， 有点像庙宇的红啦，
哦，
或是鸟居的红，
哦，鸟居的红，那就懂，
鸟居
正气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是又是带来心灵平静，
温暖平静，
温暖平静，然后偏暗一点点，
嗯，
啊，可是我觉得鸟居没有，让我想起来鸟居的红也蛮红的，好，我再找给你们看，对，然后就那个设计师啊，就后来那个厂商，他就直接请那个油漆师傅，然后直接刷一排渐层，
嗯，
从最浓然后画到最淡，然后他就直接叫我抓区间，
嗯，
就一个色票渐层色票，然后叫我抓区间，
用刷的是不是？
对，用刷的，嗯，很屌。然后我就这样抓起来，我就说哦，那就是这个红这样。
哦，
对，我就说哇，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校色，對，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所以呢，这边有听到婚的想法，那默默你觉得这本书就有没有给你一些其他的一些回馈？
哦，有啊，我刚刚有讲，我觉得它就是很适合跟小朋友一起看。然后其实我觉得反而也有一些蛮适合，像是如果今天是有一些比如说社团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或是一些工作坊，我觉得都可以慢慢拿这本书，然后去做一个你想做的教材，然后跟小朋友做互动，我觉得互动性很高，很好。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国小端很适合操作的，
嗯，是啊是啊。
不过我如果今天我是以大人角度来看，我们就不讲就是比较偏教育面的东西，
嗯，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不是爷爷奶奶，他是外公外婆，你们一定无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有结婚，
就是也不是结婚，就是我
我没有结婚，哎，
很棒哎，不婚不生，人生满分，
没错没错，
我现在50分哦，抱歉，对，
没错没错，
你说不婚不生，人生满分，你现在只剩50分，
我只剩50分这样子
，OK，
因为我觉得已婚，因为这个。多半会是就是妈妈带着小孩看吧。
现在后面有3分钟的婚姻抱怨时间开始。
没有，欸，婚姻不抱怨啊，我只是觉得说妈妈如果看到这一本可能会很有感触，就是因为他最后是因为那个小圆他后来去阿公阿嬷家的原因是因为妈妈准备要生，
嗯，
就是他的可能是弟弟妹妹之类的，所以他是送到外公外婆家，就是我觉得可能女性在看这一本绘本可能就会想到其实真的后盾真的就是自己的家人，欸，
因为你的家，嗯，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那时候也有觉得说，欸，他是外公外婆，欸，不是爷爷奶奶，
欸，你真的观察的切入点跟我不一样，欸，
嗯，
我想方俊东大哥应该也没想那么多吧，我不知道，因为，
欸，可是我觉得搞不好会想，嗯，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女生，
你说如果问他说，欸，俊东大哥，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请说，为什么
为什么模仿他，啊，
为什么里面是外公外婆而不是爷爷奶奶呀，啊？
嗯，对，我很想知道。
好，帮你问他。
对，
那
因为我觉得女生看完就会很有感触，就是你不可能好意思去，就是麻烦。
我觉得他应该有想过，
也有一种，其实真的女生也有一种奇怪的病，就是我跟很多已婚女性聊过，她们宁可交给自己的父母，她们也不会想要交给公婆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嗯，
欸，我觉得是不是在传统的婚姻关系当中？尽管今天你的公婆对你也没有不好，但是永远都会有一个隔阂，
会拍谁啊？
都还是有隔阂，对，
就是，
我很少看到有，嗯，就是女方很认真的，真的没有说不爱哦，不恨，欸，没有说真的讨厌，也没有不喜欢，只是就是反正就是讲到底，就是这还是我老公的爸爸妈妈，
对啊，真的还是会，就是我公婆没有不好，但是他就跟你之间就是一个隔阂，而且你知道那个称谓，我刚刚认真想了一下，他是外公外婆括号公公婆婆，欸，他不是括号爷爷奶奶，所以他是以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写这东西，欸，
括号公公婆婆是不是，
对啊，你看，
啊，对啊，外公公公婆婆，
对啊，
所以他是用女性的角度，喔，
对啊，我觉得他是用女性的角度在看讲这件事情，啊，
因为我以前也搞不懂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外婆就是妈妈那一边的，啊，
嗯。
哦，没有，因为我的说法，因为我单亲嘛，
嗯，
所以我以前我不认识我爸那边的，然后我以前只会叫，然后我
阿嬷，
我就说阿嬷，阿嬷就是外婆意思，是不是？
阿嬷就是，
因为我没有叫
我，其实阿嬷就是阿嬷，
就是阿嬷，
只是
你看我在解释吗？
就是阿嬷，
阿嬷，阿嬷，所以阿嬷，那通常听到阿嬷是爸爸那边还是妈妈那边？
其实，欸，以现在来讲，现在其实是证明，就是没有什么外公跟外婆，對對對對對對，现在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因为外公外婆就有点歧视吧，
好像就是外那个字，
欸，
对
对对对
对，是认真，是
对外，啊，
现在已经证明就是，嗯，都是一样的。
所以
那可是我不会叫我阿嬷叫外婆，欸，我都会讲阿嬷。
可是你这样子的话，如果都一样的话，小朋友会 confuse 哎，欸， 来叫阿嬷，来叫阿嬷，
就是我也是这样啊，我两个也是叫阿嬷，我也不会叫外公、
啊。对，我们也是叫阿嬷啊，
你也是叫阿嬷吧？我阿嬷，
那我会把那个、啊，我会把就是妈妈的妈妈当成爸爸的妈妈。
不会，因为他们会说这个是板桥阿嬷，这是戏子的阿嬷、
欸。对，没错，我是
会这样、啊。
以前我的是一个板栗阿嬷，一个后背阿嬷，
真的假的？
对啊，对啊，会用地区来分别。
对啊，对啊。
所以现在统一均称阿公阿嬷。
对，只是
那中文叫什么？
中文很少，通常都会讲阿嬷吧。可是我姐的比较妙，我姐是我们都叫阿公阿嬷，但是她在那边对就讲爷爷奶奶。然后另外一个
我没有听，我人生当中没有听到爷爷奶奶这四个字，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闽南人吧。哦，对，爷爷奶奶之类的。
因为我真的以前就是真的那种俗称谓，我真的搞不懂。我到很后面才搞清楚堂哥、堂跟表、
哦、堂跟表、
对。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
堂就是跟你同姓
外甥那些吗？
对对对，生那个东西我也是。很难呢、欸，我觉得、就是，可是我真的觉得也只有东方人会这么注重辈分吧，
因为他们其他
西方人只用一个单字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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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啊
對
啊
哦、所以其实我们有点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称谓也简化变西化，
也有点
可以这么说吗？
难一点啊，
对
啊，对啊，就像我，
你说你先說，
就像我那个，我其实现在我的表生吗？就是他们，我
还到表生、啊，
表生、欸，
对对对，他是我表姐生的女儿嘛，那、哦、已经算是外甥了吧。对，应该吧。我
表外甥，
表外甥，对、他们要叫我都要叫什么表什么舅，然后我就说啊，不会这样，就直接叫表舅就好了，或者你叫我舅舅也可以。就
我是已经听到被叫舅公了啦、
欸。对啊，对啊。
我今天被叫金伯，你有想过我的心情吗？来，叫金伯、
我舅公哎、欸，我古公，古公雄多哎、欸，你知道古公好像在辈分里面最大吗？
对、
啊啊、
对 对, 對，
什么有个 slogan 吧，叫什么什么什么古公。
哎、欸，古公好像跟景博是刚好是
一就
一
个对
对
啊，
他们是一对
是一对啊，就你们已经到这样子了。
我们就是福禄寿那个年代，是吧？
我应该再过几年，我那个小就他们就要结婚了，他已经大学大四
了。不是因为你知道，你讲到景博吗？
景博、
你讲到景博，你就会想到就是那景博是不是额头上面有一个袋子，然后白色头白色头发
玉佩？
你们好刻板印象，我的天哪！
我们是不是看同一部啊？《陈亚兰土地公传奇》啊，或什么施工奇案之类的？
施工奇案，
对，就那种哎妈你的，不是，然后那种，然后
景博，嘿，
然后只能拐杖。殊不知，
拐杖还有点弯，
太刻板印象了
吧？
殊不知，你就是金伯嘞！天哪，
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了。
然后我被叫古公的时候，我说我是不是要留这两个胡子？对不对？
胡子很长，
留那两个胡子，
然后那个白色的三角胡子，然后很短，你知道吗？叫古公。武功，你想啥款？哦，我想看
嘛。啊，想看嘛，然后再去包包拿三颗球开始转，对吧？那咚咚咚咚咚咚开始转，
你可以转到三颗。
你好厉害，你又回到了不完整的月亮。
对啊，
我以前只能转两颗。以前我妈去建国浴室，然后妈来买这个给我玩，然后里面有那种就是秤吧，那种钟的响，然后转的时候这样转。对，哎、欸，我不知道那两颗跑去哪里。
好闹
哦！好想要、
欸，可是我觉得很厉害，他又回到球了，
真的，
反正就是差不多、啊，
他又回到圆这件事情上面。
好了，反正就是我觉得，哎、欸，我觉得这本书啊，就是第一个我觉得达成共识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不管每一个年纪都很适合阅读这本书，然后每一个人得到的观感跟想法都会不同。那如果站在教育的观点来讲，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就是给国小端的老师，或是家里刚好有这样国小端、幼儿端的爸爸妈妈，你们都可以带领着孩子观看这本书哦。那深夜说会话，我们第七季的第一集，下次见，拜
拜拜！如果你喜欢这本书的话，记得到上面去搜寻，然后别忘记订阅深夜说会话的 IGFB，
还要扫 QR code 哦。
哎，对对 对, 對，
请给我钱，拜托！我希望我可以是第一名。